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这个歌是 Beyond 的那个主题曲啊，大家可能都听过，看过 Beyond 的都看过，很美的这首歌。感谢主啊，感谢主，今天啊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更感谢主带我们教会进入一个又一个感恩的季节啊。十一月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感恩的这个月，感恩的季节。今年我想也是特别，因为今年是我们教会搬入新堂的第一年啊，我想我们比往年会有更多的感恩，因为神带领我们教会结束了租学校流浪的生活啊，让我们能够得地为业，有了这样的新堂啊。这两天在祷告神的讲今天的讲题的时候，就想到神过去对我们所施的恩慈和怜悯，所以就特别选择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八节的经文和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一起来看，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看这个啊 overhead。 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感谢你把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分享。主啊，真是求你与我们同在，无论是讲的听的，主啊，都从你而来，让我们能够打开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知道我们基督的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的最根本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吗？是好的行为吗？不是的，因为佛教讲几千年的积德行善，对不对？是遵守法律吗？不是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比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更加战战兢兢地面对他们的这个清规戒律了。答案很简单，就是恩典，就是恩典。在圣经当中，这个恩典这个字啊，总共出现了57处啊。应该说恩典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所向往的，因为这个恩典的字本身的意义呢，就是有祝福、福气、拯救和恩宠的意思，还有恩宠的意思。恩典是主亲自赐给我们这些啊愿意接受属灵的福气的这些人。当然恩典也包括了主对儿女有责任的管教。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大家都知道恩典这个题目其实很大，也讲了很多很多啊，讲了很多啊。当我选择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祷告当中也想到讲什么呢啊。但是我想我们真正的明白了恩典吗？当我们传福音，刚才张景的见证我听了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血气传福音，当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丧气了。但是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主在我们后面啊，他们拒绝的是拒绝主，不是我们啊。所以前段时间听到一个美国牧师讲到，他说这个 good news 福音 good news 好消息对你来讲有多好，这个 good news, how good is the good news? 这个恩典，丰富的恩典有多丰富？所以今天的讲题是极丰富的恩典。极，圣经用了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用了这个极字，这个极在英文里面，在 King James Version 是什么？是 exceeding riches of the grace, 就是 exceeding, 就是超越一切的。所以我们常常有软弱，常常享受不到恩典，是为什么？ 我觉得要回到这个根本，就是我们明白了这个恩典到底多少，这个丰富的程度到底有多少。所以这个极丰富，这个 good news, how good it is, 啊。所以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我们要清楚地明白，这个恩典不是来自任何地方，只是来自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诗篇103篇讲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诗篇30篇第5节讲到，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休虽然有枯竭，早晨便必欢呼。所以我们这个人类从我们的先祖堕落，犯罪堕落以后，我们面对的是地狱的永火，我们没有盼望，而且我们整天终日所思想的尽是罪恶，啊，圣经当中讲到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都没有。其实这个我们的大脑是很奇怪的，就是你这个脑子只要你醒着，你不想是做不到的，就是很不大会有这个空白的时候，你总是在想东西，想什么呢？离开了神，生活在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想什么？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儿女，我要赚更多的钱，我要得更高的名誉，啊，不是昼夜思想神的话，啊，就是思想我们自己怎么谋好处。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损人害己的为自己谋利益。所以没有神的社会，远离神的社会是道德败坏。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流行这个看新闻，国内的新闻，广东佛山一个女孩子被压死，车压死的这个事情，大家看到吗？啊，看到了，一个车把她压倒，撞倒了，第二个车怎么样？再压过去，有18个人在旁边看着，熟视无睹，看见就当没有看见一样。最后这个女孩送到医院里就不治身亡。这个社会败坏到如此的地步，连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碰到这样的情形都没有人去理啊，没有人去管。还看到一个新闻，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杭州啊，我留心浙江的新闻，因为我是浙江人嘛。杭州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杭州市的各大这个大的市场啊，突然发现呢，就是这个犯罪，偷窃的犯罪案不断的增加，而且是每天上百宗，你知道吧？这个警察都非常之奇怪，这为什么？后来他们把每个大商场的这个啊摄像镜头的那个摄下来的那个片子，一个一个的看，很多慢慢的看，就发现了一个团伙的作案。是什么团伙呢？全是女的，而且作案的人呢都是怀孕的。都是怀孕的，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刑法规定，如果是怀孕的，这个抓了以后啊，不处置的，要放掉的，或者是监外执行的，啊。后来查出来以后，这40几个人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有组织、有计划的，每天到这些商场去偷啊。本来这个法律、这个社会对这个怀孕的妇女的这个怜悯，对这个怀孕的妇女的这个啊宽慰。反而被他们利用来做作案的这个工具，啊，有的这个女的甚至生了10个，为什么？就是为了偷，就是为了偷。所以一个没有神的社会啊，没有神的社会，这个思想啊就会败坏到这个地步，啊。雅各书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有人，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你因为你传福音嘛，你就要跟他讲说，人人都有罪。他说我没有罪啊，对吧？我没有罪，啊，对吧？你可以问他，难道你没有私欲吗？难道你没有私欲吗？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有私欲，没有一个人不敢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却有审判。 没有人敢说没有私欲，没有人敢说没有罪。你的罪没有行出来，像这个孕妇犯罪集团或者像其他的犯罪一样，它行出来了，社会的法律来处置。我们有了私欲，我们有这个罪的欲望没有行出来，但是我们还是有罪，因为没有人不死啊。我就很记得这个，我听一个美国人牧师，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在座的举下手，有谁不死吗？他说当然没有一个人敢举手说你不死，因为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死？他说为什么你要死？为什么你不死？为什么你做不到不死你都要死？就是因为你有罪，就是因为你有罪。所以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年轻的啊，你觉得哎，我在世的日子还长着呢，对不对？我告诉你，赶快信，赶快信，因为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明天。你说你怎么讲这么衰的话啊？不是我讲衰的话，圣经告诉我们，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常常说，这当我们讲说，哎，我明天要去哪里啊，我明天要做什么，我后天要去回国啊，我后天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说，若主愿意，若主愿意。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出现早的时候就不见了。所以恩典是来自主，恩典是来自主，不是我们拣选了主，乃是主拣选了我们。主赐给我们属天的恩典。因为我们的本性，人的本性啊，远离了神，我们生活在罪当中，我们是不愿意接受主的。有一个最近看了一本书，这个上面有一个例子，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啊。我看了那本书以后呢，啊，我也问这个问题，问我的小孩，他们就说我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 random， 英文叫做啊，什么问题呢？他说狮子为什么不吃草？我就问我的小孩，他们就说这么 random 的问题，他说狮子本来是食肉动物，怎么会吃草呢？他说，对吧？但是我又问他，狮子能不能吃草？狮子能不能吃草？它能不能吃草？能。为什么不能吃呢？能吃肉当然能吃草了，对的。但为什么它不吃草呢？为什么？因为它本性决定了它不会去吃草，它本性是食肉的，所以它不会去吃草。它能不能吃草？它能吃草。我们能不能选择神啊？我们能不能选择耶稣基督啊？我们能。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选择耶稣基督？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本性，罪的本性决定了我们不愿意选择主，所以是主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主。我们陷落在罪当中，我们不能自救，我们不能，没有盼望，无能也无盼望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的主，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准备了这样的救恩。常常祷告或者你看圣经，你都会讲到这个，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拣选了这个救恩。大家这个世界知道宇宙万物啊，这个礼拜五我们 youth group 我们一起去听了一个音乐会， Chris Tomlin 的这个音乐会，就是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在 Patrick Center 啊，非常壮观的。如果你没有去的话，你下次有机会你一定要去啊，跟 youth 跟年轻人他们一起去，我去了，非常壮观。当他唱了一首歌叫做宇宙万物都在唱，唱什么呢？唱上帝的荣耀，这首歌的时候啊，哇，这个全场大家都起来，在一起在跟着他唱，那哇，真是感谢主。当这个牧师也有讲到的，这个牧师讲到，他说宇宙万物发出星星啊，宇宙万物所有的星星都在发出这个声音，他把这个声音也给我们放出来给我们听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赞美的这个诗歌都跟宇宙一切的声音，海洋动物的声音，所有在一起组成一个交响乐，在赞美神啊，非常奇妙啊！这个整个音乐会非常美啊！有机会你下次来的时候，或者别的这个歌手来的时候，你要去听，因为他有音乐，他有这个信息，讲得非常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在创造宇宙万物这么大的宇宙万物的之前， 就已经为我们准备了这个救恩，而且是主为我们准备的，是主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拣选了主，乃是主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应该明白的，清楚的明白，我们是无力无能也不会去选择的。第二个是主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罗马书第三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所以恩典是什么呢？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在网上的这个电影啊，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电影叫做 Babbitt's Feast， 巴比特的宴席。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啊？你看过？还有真的有人看过这个电影？这个其中的情节打动了我，打动了我。这个故事呢，它是18世纪丹麦的一个小镇，这是一部丹麦的电影啊。在大雨的晚上呢，他逃到这个妇女呢，一个中年的妇女就逃到了这个丹麦的小镇，她的名字叫巴比特，是法国人啊。18世纪就是法国革命了以后，他的一家遭到了迫害，他万不得已没办法，就背井离乡逃到了丹麦。小镇的一堆基督徒的姐妹收留了他。这个姐妹她的父亲是牧师啊，看过了就知道，但是我要讲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就收留了她。她在她家里面就打一些杂活。巴比特他说他自己擅长烹饪，但是这对姐妹呢只让他在厨房里面做一些这个粗活啊，这些简单的这个活。厨房里面不管怎么样，这个巴比特呢，他到了啊，来到了，而且他对别人的关爱给这个小镇带来了一些活力跟这个爱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2年过去了。这天巴比特收到了法国寄来的一封信，原来他在法国的一个朋友呢一直给他买那个彩票，告诉他赢了，中了奖1万法郎，很厉害啊，这个钱在当时的时候1万法郎很大的一笔钱。小镇的朋友呢就为巴比特感到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他们也感到非常的遗憾。因为什么？因为意味着巴比特就要离开他们要走了，因为有钱了嘛。走之前，巴比特提了一个要求，他说我能不能按照我的方式为大家准备一餐大餐，法国大餐啊。大家都答应了，当然答应了这个要求了。然后过后的几天，巴比特就在筹办，从巴黎运了很多东西过来筹办这个大的宴会。这个小镇的人是很保守的，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保守的人坐在这个丰盛的这个宴席的桌子的旁边，心里却是忐忑的不安。但是慢慢一道一道菜上来以后呢，大家就开始有笑声了。原来彼此互相不谅解的弟兄开始互相拥抱，多年不说话的啊，彼此的邻居之间呢也开始聊天了，啊，也有人呢向大家坦白了他自己欺诈的行为，更多的人呢就走到草地上高举双手，哈利路亚，赞美主。巴比特在厨房里面神情优越的这个做完了这个餐，很疲劳。收留他的这对基督徒的姐妹问他，他说巴比特，你这顿饭做得太棒了。他说，巴比特说，我曾经是法国最著名的女厨师。姐妹说，你回到巴黎，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巴比特说，我已经没有钱再回去了。那1万法郎呢？他说，我都用在今天晚上的餐席上。这个小镇的几十年的这个老基督徒从来没有笑过，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唱出了恩典的诗歌，经过他们在生活当中背着这个负担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但是在这一餐当中他们真正的懂得了恩典的意义。恩典是什么？在这个例子当中，这个巴比特的宴席就是一方完全的给予，他把他所有的钱全部都给予，无条件的付出，而在接受的一方是全然是免费的。所以恩典不是交易，恩典不是我们可以工作可以挣来的，不是我们啊修行今生的修行可以赚来的，或者也不是我们为老板工作老板就发我们工资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罗马书14章第4节。恩典是一份礼物，对施恩的一方来讲，这个礼物可以花去他的一切；对接受的一方呢， 是怎样的不配，而且是完全的免费。对对局外人，对第三者局外的人来讲呢，看起来是非常的荒唐，而且甚至是愚拙的，甚至是愚拙的。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的信仰的核心是十字架，十字架是成就的，是救赎的恩典。我们得到的这份礼物是耶稣基督用生命做代价换回来。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这礼物是不配的，也是完全的免费的。对世人，对生活在罪当中的心灵浑浊的世人来说，是荒唐的，是不可思议的。就像刚才张晶姐妹分享的那段经文一样，啊，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大能的，是大能。但是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来讲是愚拙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感恩节，2011年的感恩节来临的前，当我们全家或者我们团契聚集在一起，在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想请大家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明白恩典的意义，神的恩典有多丰富。讲个小故事，说感恩节来了，一个家里面有四个孩子，这看上去好像是我家啊，但其实不是啊。这个例子，父亲就跟这个孩子说，哎，你们每一个人讲至少一件事来感谢主。今年老大说，感谢主耶稣赐给我聪明智慧，让我考试得到了好成绩。老二说，感谢主让我得到了一件美好的礼物。老三说，感谢神赐给我这一个温暖又有主的爱的家。老四小的说不出来，看着桌上的火鸡说，感谢主耶稣我不是那只火鸡。其实我们天父在我们身上的爱，就像我们对我们孩子的爱。孩子并不明白父母亲对他的爱，我们也真明白，真能明白天父在我们身上无限的爱和恩典吗？我们虽然常常知道我们要感恩，但是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感恩。我们似乎平时也碰到很多难处，对不对？觉得感恩不出来，尤其是在难处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感恩不出来，感恩不出来。有一个牧师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感恩。我们知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数头十件可能还是很容易的。第一我要感恩怎么，第二我们头十样我们还是很容易的。那个牧师他说，我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你给我列50个感恩的事情。结果没有几个做得到，列了50样。其实我们感恩的何止50呢？何止50呢？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真正的明白主的恩典有多丰富。How good is the good news? 这今天也让你，如果你没有什么都没有听到的话，我愿意你带回去这个问题问你自己，主的恩典有多丰富。 How good is the good news? 是不是我们只是停留在字面上，还是像听完故事一样以后就放在一边了？是不是像刚才这个电影里面讲到这个小镇的人，因为绝望闭塞的这个情形让他们无法跟主的恩典接近呢？是不是我们干枯饥饿很久了，以致无法盼望，也没有办法接受主耶稣在我们面前摆设丰盛的这个宴席呢？好，神的恩典是无法测度的，是无穷无尽的。就像那天礼拜五晚上我们去听这个音乐会，这 Chris Tomlin 有一首歌，他把 Amazing Grace 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后面再改写讲到，他唱到，他说，我的 My chains are gone， 我的这个枷锁脱落了，我 are being set for free， 我自由了，我从这个我做了一个完全的自由人，自由从罪当中自由出来了。但是他唱继续讲下去，他说 My Lord my Savior has ransomed me， 就是神已经救赎了我。Unending love， 没有终止的爱。Amazing grace， 奇异的恩典。Unending love， amazing grace。第三个方面就是主的恩典 不是可以用数字来描述的，不是可以用数字来描述的，乃是丰丰富富的 unending love amazing grace。 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第八节讲的极丰富的恩典，而且他要把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赐显明给后人后来的世代看。极丰富的恩典，神的恩典给人得着丰富到一个地步，是极其超越的 exceedingly rich、okay? 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和形容。我们知道诗篇103篇，这个诗人大卫在这个103篇写道，描述神的慈爱恩典与天同高啊，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有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当我们因为我们生长，我们生长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功德制度的世界，所以要懂得恩典的原则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我们从小都是知道要工作才有收入，对不对？父母亲从小很小也是啊，就像我现在对我们最小的那个4岁的那个女孩一样，你把这个饭吃完了我就给你一颗糖，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功德的啊，你吃了这个蔬菜我就给你有点心吃啊啊，所以你把糖放到一边，我们女儿你把糖放到一边叫她吃饭，她就吃得很快，知道吧？她就吃很快，当然她也很过分，她说我可以把这个糖抓在手里啊然后再吃，她也就吃得很快。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要用功才会得到分数啊，我们要努力我们才会得到奖赏，在工作上面，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管理，在公司的管理也是这样，考核也是这样，奖惩制度都是把职工排名啊发奖金啊排在后面的话就会被警告甚至就被赶走了。公司经常排名的，我跟你讲啊，这个在没有 lay off 之前都排名的，这个当经理的你就知道，经常给你排一排啊，从这个表现排一排，也从这个重要性来排一排，你这个人这个你的技能对这个公司有多重要也给你排一排，然后综合一下几个排名，然后再来决定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这么样一个游戏规则，我们的功德在制度里面习惯了，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想法呢来把神也放到我们这个框架里面来去套啊，这是我们完全错误的地方。神救人的办法是用恩典的制度，永生是一个礼物啊，永生是个礼物。所以人常常在这个奇妙的恩典面前呢却不敢接受，却不敢接受啊，或者接受了又常常怀疑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讲到这个工价，罪的工价是死，工价就是劳力所得的，所以死亡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功德制度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也是死亡，但是神救恩却不是这样的，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啊！神送的礼物是永恒的生命啊！这生命是在主耶稣里面，不是在我们的功德里面，不是靠我们能做什么。神的恩典赐给人所不配得到的，就是这个礼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就是永生，是白白的得到的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换句话说，不像我们从小学习都认为得救是功德的奖赏，而这是有神慷慨的，神的救恩，神的怜悯赐给我们这些不值得的人。我们得救唯一的办法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假如有一支铅笔从我们现在手里掉下去的话，就落到地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这个地心引力的这个定律，所以在地面上我们都是很清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但是你到了太空，你把铅笔一放的话，它会飘着，对不对？所以这个在不同的地方，在地面和太空有不同的自然现象。我们这个造物主，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方法也是这样，在地面让我们有功德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好的，功德制度也并不是坏的。但是在天上有一个另外一个定律，那就是恩典的制度，恩典的制度。 其实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要用功德制度来得救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因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我们就大亏了，我们永远得不到救，我们并连接近一点都做不到， not even close。 大家知道马太福音18章23节讲到天国有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这个故事，对不对？耶稣举的这个例子，算的时候那个人欠的是多少？欠的是1000万两银子啊，拿什么偿还啊？偿还不了，偿还不了。1000万两银子我查考了一下，就是原文是1万他连德，相当于6000万德拿利，就是当时以色列的这个货币。6000万这个德拿利的话呢，就是按照当时记载的算，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是1000银子，就是一个德拿利。一个德拿利要还6000万德拿利的话，一天的工资只是一个德拿利。那么这个仆人要工作多少呢，才可以还得清他这个6000万呢？就是要还这个164万年，他才能还得清这个债。164万年，那多少倍啊？还不清。感谢主，我们这个欠了几十倍我们都还不清的这个债，知道吧？只有靠着主这个极丰富的恩典，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所以恩典是神的恩典，是超越一切的，是没有办法用世俗的这个方式来算的，啊，不是一个数学题，啊，也不是考核，是无条件的给予，是完全彻底的谦卑的接受，啊。第四个方面就是神一切的恩赐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别无他法。我们若离开了基督，就不能享受神的恩典。主耶稣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我们走到街头，我们看到这个人啊，都是表情很严肃的，目光都痴呆的啊，看不到笑容。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常常看到，就是大家看不到很多的笑容。为什么？工作的压力吗？还是有一些征战？或者是肉体的这个痛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神知道我们犯了罪，亏欠了他的荣耀，但是神也在历史当中赐下了他的救赎、饶恕和他的计划。人没有办法挽回的，主耶稣帮我们挽回了。主耶稣帮我们挽回了。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罪犯，是犯了死罪的罪犯，在监狱里面，他是要被判死刑，过一段时间就要被执行死刑。突然接到一个大赦令，他可以自由了，可以走出去了。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如果在这样的处境的话，当你接到一个大赦令的话，那你高兴啊，跳啊，唱啊，晚上都可能不用睡觉了，对不对？因为你可以免除死亡。同样也有一个死刑犯关在一起，他却是满面愁苦，还是高兴不起来。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可能是假的，对不对？怀疑，没有信心。或者说他可能高兴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觉得开始怀疑。我们走在街头或者我们在教会，我们看不到这个喜乐，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大家记得有一段经文，有一段故事，就是保罗和希拉在传福音的路上，把一个死女、鬼附身的死女，把她的鬼从她身上赶出来以后，这个死女的主人就告了他，把保罗和希拉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因为这个死女她能够算命嘛，她可以看得到这个未来，所以这个主人就把他们抓到监狱里面去。在监狱里面，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那天晚上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赞美主，因为脚被上了木狗，可能还被打了，身上都有伤，很痛苦，睡不着，在那里赞美主，在祷告。半夜的时候地大震动，这个故事啊，这个金镯，大家知道这个金镯呢，看 看到地大震动，他就慌了，这个监狱门全部打开了，这个枷锁全部都脱落了，对不对？他开始怕，因为什么呢？以为犯人都逃了，犯人都逃了，看监狱的金镯就是看监狱的，是要被砍头的，对吧？保罗说我们都在这里，没有一个人逃走。这个金镯接下来的这个是跪在保罗面前问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这个故事。保罗说你当信耶稣基督，而且信主并且受洗，啊，金镯那一家就受了洗就得救了。接下来的一段经文大家记得，这个金镯和他的一家都充满了喜乐。一个真正的明白神的救恩有多么的丰富，有多么的浩大，一个真正的明白这个 good news, how good news, news is good news 的话，你一定会有喜乐，你一定会有喜乐，你一定会有喜乐。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地狱的永火，而且我们今生的生命也是丰丰富富的，因为主耶稣给我们这个许诺，我来了，他说盗贼来了无非是偷窃，我来了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是那个死刑犯在怀疑还充满忧愁呢，还是像这个金镯一样是充满了喜乐得救以后？圣经许多的地方许诺我们信徒的这个福分，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也应许了我们一切的所需，因此没有别的属灵的需要。啊，我们的产业是在天上，而且是继承人，我们用不着做任何事情来保证我们已经赐给了我们的。啊，我们生活在恩典下的基督徒信徒，我们对神不是用功德的关系，啊，而是这个恩典的关系。常常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会变成进入这么样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啊服侍神，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捐了钱，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期望有一种期望，就是期望神也赐福给我们，对吧？啊，这是基于功德制度的期望，就把神放在一个欠债的位置上，把我们跟神的父子的关系呢，这个恩惠的关系给取消了。神并不欠我们任何东西，啊，我们想依靠各种值得赞美的行为，我们除了做服事或者是赞美或者是捐钱，我们也常常会想，我也常常来祷告啊，我也常常来教会啊，啊，我也去传福音啊，啊，来取得自己的福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抛弃了这个恩典的这个制度，我们就已经忘记了神的恩典。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我们就不自觉地依靠功德而期望神的恩惠，我们就中了撒旦魔鬼的计，是非常危险的，其结果就会夺去我们信徒心中的平安和喜乐。我不是说我们服侍神不好，我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来教会，我们不应该参加祷告会，我们自己都应该做，但是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且是极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充满了感恩，我们从爱心出发啊，来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因为主爱了我们，先爱了我们，而且这个爱是 unending love, amazing grace, 啊，我们才来服侍，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礼物白白的带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沦落在这个罪当中的，我们也愿意来服侍，我们为主来摆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乃是出于主，免得有人夸口。所以，我们每一个服侍的，我们应该常常记得是主的恩典。神的恩典，当然，在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在我们生活工作当中有挑战有压力的时候，啊，就像保罗在下面以弗所书这段经文的下面，保罗就讲到说有一根刺一样，啊，三次求主让刺离开他，主却没有答应，啊，张牧师在前几个月的时候也讲过一篇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啊，讲到这个刺的时候，啊，保罗虽然有刺可能很难受，但是主耶稣主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 常常通常的情况，我们会认为在顺境下面主的恩典就好像跟我们同在的多一点，在逆境的时候呢就困难了，尤其是当碰到苦难的时候啊。其实不然，顺境逆境的时候主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恩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给了我们，赐给我们，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看什么？就是看神极丰富的恩典，永无穷尽。这个恩典不在别处，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因为主的恩典，因为主的救恩，让我们天天有喜乐，而且让我们常常在心里面数算主的恩典。感恩节来到之前，让我们常常我们不停地来数算主的恩典。人也很容易忘记恩，人很容易忘恩，有特别是这个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习以为常。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神恩赐我们的东西，自然界的东西啊，我们常常视以为平常，这都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事实上，不是主的恩典缺乏，乃是我们人缺少发现主的恩感恩的心，缺少了一颗感恩的心。主的恩典实在太多，而且无处不在。当我们把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主的恩典数算的时候，我们就会欢呼，我们就会有力量。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好，回应诗歌，这首诗提醒我们，大卫在这首诗里面提醒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也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